他就对他讲说，哎呀，你才回来啊，精神啊，又急着回去，是不是要与十郎来还某呢？还某呢？就是金如戏言啊，你讲的这个戏言，以为人家说，哦，你认为说我是要叛乱你哦，然后这一句罪言啊，使得这一些石敬瑭呢，他就像那个契丹啊借兵，然后叛变，就这样子攻进来。那惠帝然后自焚而死，那这个后唐呢就灭亡了，一共传了四个祖，十三年。那后晋呢，就是高祖严敬瑭是后唐的明宗的女婿，这些都是他们这个贵族里头他们自己的那些亲戚来互相篡位的。那他的女婿呢，他就割了这个燕的个殷啊，燕与殷的十六州给这个契丹，然后还称臣，还称子，我对他称臣又称子，那又才借兵灭了这个后唐。到了这个出地的时候，他听从这个臣子的意见，啊，向辽国那个称孙啊，个就像向辽国称说，哦，我是恁的孙呢，自己啊贬低自己，然后不称臣，然后引发这个辽主的这个愤怒了，然后举兵攻来，他就攻入这个汴州了，他就把这个出地抓起来，然后去北方，然后封他为这个护御侯。护御侯为什么？他护御侯不是他的名字，是人家给他谥文的，叫护御侯。那后晋然后灭亡，传了有二个祖，一共有11年。你看这个为了要占这个王位，他什么事都敢做，结果他的国家就很简单，几年就没有了。那后汉的高祖呢，刘知远呢，在这个晋朝里头，这个在晋朝任这个河东节度使的，因为那个中原呐，他无主，中原那时候所以辽王啊，为辽王呢耶律德光所据的，啊，民不聊生，这个国家啊是这样子形成的，因为你读了，你读了这怎样，你会头脑会一定，哇，站来站去，其实他们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，我们中国大陆地很大。他们就有一种割据，说啊，这个国家开始灭亡了，开始要摇摇欲坠了。那些有权力的人就顺便就是割了这一块土地，像说哦，割了这个泸州这一块土地，我就在泸州称王。小小的土地他就开始称王，哎，那些大国就开始来灭他了，就这样子啊。就然后接下来又有新的，又有新生出来了，新的一个王又出来了，是这样子的。同样那个大块土地里头又有出现了好几个王出来，然后这里讲说大家都希望赶快那个驱逐这个契丹的兵了，那因此就推供了这个刘知远为天子，以安定天下。那刚开始还称为郑朝，称为郡朝了，后来改为汉。他那个郡朝又改为汉，他认为说汉的名声比较好，他说以正当的方法得到这个国，可是无功于民啊，因为他对百姓没有什么功劳。那传到这个郢地呢，然后他的素性是很，他的个性就很骄纵了，那国家的这个纪律啊全部都不存在的，主要是你在上的这个国君啊不延迟你这个行为的话，在下人都跟你一样的很放荡。那后来这武将啊郭威就被那个谗言，就有人家讲那些小人的话，只好将这个兵进入入朝，然后隐地了，然后亲自带兵一防，那再办时候就逃亡死掉了，哎，被这个臣子啊郭允民所弑就死掉了。那这个后汉呢，他就这样子灭亡了，他传了两个祖，一共只有4年，太短了啦，4年为了当一个王，那几年也很好吗？那后周呢，这个城主呢郭威，他起初的时候是以清理这个国君旁边的为名，就是那些不好的他把它清理掉，那出兵入这个汉京，然后屹立这个后汉高祖之子，他的孙啊之子，那个殷啊为这个帝，在入京的途中呢被人会为这个乡音公，那继而就杀死他了，然后篡位，汉而有天下。那个郭威呢，他一般人当皇帝的时候想说，哇，我应该有多清廉，我应该做得多好。那刚开始还是蛮清廉的，他等到他 死掉的兵就是皇帝死的意思，兵他死掉的时候，他就令他的养子啊柴荣啊用那个用纸的那个瓦罐来下葬。他为什么要用这样子？他避免那个盗墓啊去挖这个坟墓之患。古代啦，皇帝死了哟，陪葬很多东西耶。下次我就拿那个齐桓公陪葬的这一些那些马，哇，好大！因为他们挖到那一些的时候，齐桓公的这坟墓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敢动了，就把那个地方当成是一个博物馆。他就在地底下，全部可以看得到那一些被埋葬那一些马，还有他的生平所用的这些东西。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是这样，他说视死如视生呐、啊，侍奉这个死的，好像侍奉生的。他这里死的，他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，另外到一个世界去的话，他要带了很多粮食，他带了很多军队，他带了很多宫女，然后带了很多东西，他要去，哎，所以那个秦始皇他就带了很多那个兵马俑，他认为他要去地里还要当继续称王哈，又想起来很好笑。那这个汉帝呢，汉景帝就不一样，汉景帝那时候生活就很稳定。汉景帝他死了就要陪葬的是什么呢？那些猪啊、羊啊、马啊、牛啊，他希望他在地宫，他在另外一个世界是很有东西可以吃，然后有很多的那些大的瓮啊，那瓮好大，那瓮里面哦还可以看得到，因为那瓮里面是密封式的吧，他盖了几千年还可以打开看，原来那个里面是哇熬了什么高汤，超好玩的，还要高汤还很香哎，他瓮里头都还可以看得到当时吃的东西，哎。很好玩。那这个王死掉了，那外国的王会来送他礼物啦，送他礼物就是送他那一些衣服啦、陪葬品啦。那些陪葬品人家是送给这个王，可是那个古代人哦，跟现在美国人一样哦，很好玩。他会说哦某某哦陈国送哪一些粮食给这个王要。就是他要死掉，要让他陪葬，然后他会去大声说出来，某一些王送什么东西，某一些人送什么东西，然后这样子点名那一些送东西的，那没有点到的人就开始皮皮错。为什么皮皮错？你可能是瞧不起我，才没有送我的礼物来。好，等一下，这个丧事办完以后，我就出兵去打你，由不得人家赶快送你东西，不然你会出兵来打我。是真的是这样子的，好玩的。我们读那个古文西有一篇的，就是这样讲。他说那个王啊，不知道哪一个王死掉，他说他跟那个王也不是很好，可是那个王死掉以后，他就啊为那个王啊，然后就是守丧啊，丧事啊，就是穿麻戴孝，然后吃饭就吃稀饭。那有人就说，你跟他不是很好，你为什么要守他的丧？你为什么要吃稀饭？为什么守丧要吃稀饭呢？为什么吃稀饭呢？因为正在办丧事啊，我们心情都很低落，没办法吃饭，就要吃稀饭，对不对？后来就把变成说啊，办丧事要吃稀饭是一种，应该有这个道理的。后来那个王他就被人家讲说，你跟他不是很好啊，你为什么还帮他守丧，还吃这个稀饭？他说我跟他不是很好，可是我要是稀饭不吃哦，他可能会出兵来打我。我是怕他来打我，我才赶快吃稀饭。不是故意，他真的会来打你呢。他说我们这个王这么尊贵，他死掉你怎么没有来送礼物啊？你怎么没有为他守丧啊？你是不是瞧不起他？好，等一下这个丧事完以后，我就出兵去打你。是因为这样子，那人家怕他出兵打他就真的为他守丧。是真的，古代人是真正是安尼啊。那个，因为那个西古文西域啊，就是《古文观止》里头有的。因为我们以前不是读《古文观止》那，我们是读《古文西域》里头的。他都讲了这些典故过来。来，那这里讲说，这里讲这个后汉的高祖啊，他的侄子啊，他就这个为这个殷，侄的殷啊。帝啊，他在路经途中就被废为这个襄阴王，然后相继的就被杀了，然后篡位有天下。然后郭威呢，他就 崇高这个节俭啊，他当他奔了以后，他就死掉的时候，他都希望说用那个比较简单的，才不会人死掉被人家把那个坟墓全部都挖起来。像那个慈禧太后啊，慈禧太后她的坟墓就被人家挖出来，就那个身体也全部都骨头啊，这里一块那里一块都掉落满地，还有她嘴巴里头含了一颗什么夜明珠，把她嘴巴也把它撬开。你就不要带这些东西去了，你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了。哎呀，就这样子啊，那很可怕。为什么？他们历代的帝王就是有这种礼节啊，一定要穿这个，穿得很富贵的衣服啊。而且他们衣服不是以前穿过呢，他们这个死掉要穿的衣服是以前没穿过呢，特别制的要死掉才穿的，它很漂亮啊，哎。他想说我要到另外一个世界要穿一个最漂亮的。那这个柴龙继位呢，他称为四帝，然后亲自带兵他征伐这个诸国，征伐 那些国家。那武功非常的厉害，他为人呢就是赏罚分明，那并深知这个民间的疾苦，并呢他就兴利除弊，就是兴起那个弊端他就把它除掉。那五代中间呢，他算是最英明的国主，可惜呢他征辽国的时候，他是因为生病死掉，他只有39岁就死掉，然后就传给他的儿子，他儿子那时候才7岁，你看大人就王位就被人抢了，何况说你这个7岁的这个小皇帝。那这个孤儿寡妇呢，他的柔软那可惜啊，他又没有亲信的大臣，那终于被迫然后禅让给这个赵匡胤，那这个后周就灭亡，然后一共传了2个祖，一共9年而已。那五代之外另外有一个十国，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乱的时候。那中国不同意呢，他乐得中国如果没有同意的，就是乐到外族来趁隙而入。外族为什么趁隙而入？因为中原啊，他那个文化深，然后历史悠久，他人文呢也非常好，医学啊，还有种种的建筑啦，那个很多科技都非常的文明，所以那个外族就一直想要有中原的这一些技术，都想要占有中原的这些土地。所以历史呢，可以当我们的因鉴，就是可以看到历史呢。是因为你用辉煌得来的，就会有这种死于非命，这是一个很可怕。那接下来就说我的一个总结论，说一个国家呢，要相互一个国家相互的争夺权位的话，那这个战争连连，那战争连连，百姓很苦了，百姓当然也不堪其扰了，那生活过得不是得不到平安了，他就这个就是种下。潜在的恶因就在里面了。那接下来外族呢，他就趁隙而入了，就是你自己不团结的外族，他就开始在侵入来了。那如果一个国家呢，他的制度呢是一个很健全，那一个非常的严谨的话，那可以均衡说大家每一个人都平均都有饭吃，那每一个人生活都还 OK 的话，那这样子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家呢，是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要从哪个地方教育下手。这个教育不下手的话，你在国家再富强也没有用。为什么？这个国家是由人民来结合的，对不对？那人民的开始他的品质不好，他没有受过教育，每一个人都是痴痴呆呆的，我想要就想去做，我喜欢就去做，那这个国家就很危险。所以这个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个所以啊，我们自古以来啊，你看我们读了历史，这样就战争战争战争，可是孔子思想还在，很好玩。为什么？战争归战争呢，读孔子的书还是继续读了。自古以来我们中国都想要入关入对中原来，想要拥有中原的这个主导权，就是当皇帝主导权。那这一些呢，有一些是外族来的，那外族也他的文化，像那个金啊，还有盐啊，有他们的文化，他是外族，有他的文化，有他的字哦。可是他入住中原的时候，他不要用他自己的文化，为什么？ 因为他的文化没有中原的好。中原他是几千年来他的文化思想中心都是在这个中原，他中原里头都是用什么孔孟思想。你看我们战争归战争，孔孟思想还存在，这个是保持五千年里头的美中不足了，是爱战争啊，个国家嘛个敌人，就是这样子。他不会说我占有中原这个主导权以后，然后你们全部都是用就是用像说汉朝啦齁，就是用汉朝的文化，汉朝有他的字哦。你去看那个北京啊，北京里头那一些有那个汉朝里头，因为汉朝他自己的用他自己的字呢，是他自己他们在用的，可是他对外的这个教育呢，他还是保持这个孔孟思想。所以那个汉朝的这个乾隆皇帝啊，对那个《四库全书》啊，都非常的重视。为什么？他很重视文化，因为那个文化呢，是我们一个国家的一个核心。这个文化没有了，我们全部都完蛋。可是我们战争归战争呢，这个孔孟思想还在。你看我们写的这个魏碑啊，这个魏朝就是写这个样子，到现在我们还看得到这个魏朝的字，对不对？我们。魏朝的字还是看得到啊，可见这个文化没有，这个教育文化没有变，只是那一些战争的人在变，那一些存心不良的他在变，我们的教育还是归于中原的这一些孔孟思想。如果我们是教育也在变，我们到现在哇全部大乱了。我们在这个历史里头讲啊，算是乱中有次序了。他虽然是朝代换，可是再怎么换，那些字还是这些字，都不可能换别的字。他们都还很遵从孔孟思想，啊，每一个朝代还是把孔子的家乡啊，要把它整修啊，久了坏掉就要整修啊。每一个朝代都有人去整修孔子的这个他们的家庙，可见呢，他们那些朝那个这个几个朝代啊，对孔孟的思想还是很遵从的。这个是古人的一个很大的胸怀，他可以去包容你的文化。他虽然是外族哦，可是他入中原里头，他不会用他自己的文字，用他的自己的思想，他会用中原的思想。毕竟他少数的民族要统治这么大的大块的民族的，那大块人家都认识这个孔孟思想啊，那还是继续用孔孟思想去教化百姓。我们中国呢，经过几千年来哦，这些字呢，我们现在还看得懂。可是埃及啊，那古代的埃及跟现在埃及不一样，那古代埃及呢，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，他的字人家也看不懂。为什么？他是拥有你这个国家，就把你前一个朝代所有的文字全部都破坏掉。我们不是呢，我拥有这个国家，我占有你这个国家，我就继续拥有孔孟思想。说起来也是蛮可爱的。所以我们自古以来都有这种很包容性的这种胸怀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呢，同样的一个家庭里头，有回教、基督教、佛教，好几个教住在一个家庭里头，不会互相争吵的。可是你在外国就不是哦。因为我有一个学生是一个出家人啊，他是马来西亚，他说马来西亚人都一定要信奉回教，不信奉回教就是叛徒。说啊，这样子哦。哦啊，你怎么可以呢？他说啊，我是华侨啊。哦，这样子哦，华侨就可以信佛教，不是华侨的话，他就一定要信回教。那你不信回教，大家都攻击你啊，这么可怕。他不像我们这么包容性这么广啊，所以我们自古以来，我们都有包容性这么广，我们才可以看到那一些历代的这一些文字啊。这个是确定的哦，我们可以看那个碑来看哦，我们到现在还可以看得到那里面的那一些字。好，接下来就讲那个139严嵩兴寿州禅十八传南北混。接下来就在讲那个赵匡胤他建立的这个宋朝，他因为呢接受了这个后周的这个禅位呢，那一共传了十八祖。那宋朝也有北宋跟南宋，那宋太祖呢，这个赵匡胤呢，他就跟着这个周世宗呢南征北讨。那个当那个周世宗驾崩死掉的时候啊，他就啊假言啊说啊，契丹入 契丹啊入侵啊，带兵去敌意，然后军队就走到城桥的时候，那部队呢，这个其实这些都是套好招数的啦。这个部队呢，这个部下呢，他就高怀德，他就突然拿了一个黄袍，然后披在这个赵匡胤身上，哇，皇帝万岁万岁，他就封他为皇帝。他自己不好意思说，我来做皇帝，你们自己来说我是皇帝，那可能会比较好说吧。他就这些将啊，这些众将就一起啊，然后下拜称呼万岁，那因此呢，要顺理成章，然后回京，他就派人呢、啊，请那个年幼的州主呢，自行那个禅位，说啊，你个事也没要了，来，皇帝由我来做，都叫他那个禅位了，然后就开始登基，啊，宋太祖呢，本身因为啊兵将所拥护的才得到位，他又怕到那个部下呢，又要拥立另外一个皇帝、啊、他也很担心呐、啊。哦，因此呢，他就有一次呢，他就宴请几位呢拥有兵权的这些大将，然后在饮酒之间就说啊，哎，出自自己的感伤，然后这些大将呢，他就表示忠心了、啊。那隔天呢，叫做昏昏的呢上朝呢，然后解去兵权，因为你不解去兵权的话，你可能头脑会掉下来。为什么？万一你造乱，万一你在反你作乱的话，反来攻击我，那我是不是马上这个王位就没有了？哎，所以他就这样子，哎，杯酒释兵权，就是每一个有兵权就赶快把兵权交出来。那宋太祖他不讲究这个，宋太祖他不讲究这个武功，只提倡这个文字，那对文官非常的敬重，难怪呢，这个宋王的时候很多文人呢，啊，为国效命，因此呢，这个文人抬头。啊，人人争相读书啊，来取功名啊，这个是宋朝的这个一个现象啊，导致国家呢它的异常的衰落。一旦外族来侵入，总是打败仗，只好割地赔钱啊，然后称臣求和啦、啊，像人家啊，我打输了，哎，你不要再打了啦，我就土地割给你啦。像我们台湾就啊，那土地就割给你50年啦，台湾就割50年给人家。像你们可能还不知道。像年纪老一点的那些阿公啊，80几岁，差不多75岁、80岁左右，他们都读过日本书吧？那就是日本，我们就割土地给日本50年啦、啊。那到这个太祖崩的时候，那传位给这个他的弟弟赵光义，他视为那个太宗。那传到第四个神宗的时候，他很希望有所作为，他于是任用这个王安石为相。王安石之变他也是很有名哦，后来王安石也很糟糕，他是因为变得太强烈了。那实行这个新法呢，新法内容呢虽然不错，但是王安石办事太急切，就是你要把一个国家突然间扭过来，那当然很多人会没办法承受了，他是一个很急的人啊，所以不能按部就班，就令百姓无所适从。那加上他是用人也不当，他用的这些人不是相当好的，那导致那一些那个怨声连载啊，说是百姓都非常的痛苦，然后变法这样子就失败。那这里呢，刚好是在讲这个苏东坡这个时候，因为北宋的仁宗啊，宋仁宗啊。这个我是从那个林语堂哦，苏东坡传的这个北宋仁宗啊，他是西元1023年到1063，是苏东坡出世的时候。那经过苏东坡经过那个英宗、宋英宗、宋神宗、哲宗、徽宗，到徽宗的都没有了。哎，那这个徽宗的太后他摄政，然后兴宗呢他就靖康元年呢。然后北宋呢，他这样就灭亡了。那苏轼就贬到这个，苏轼他会被贬，是因为他反对这个徽宗当皇帝。因为宋徽宗啊，我们写书法呢就有宋徽宗的字啊，叫做什么瘦金体，其实他的字很可怕，他的字像什么？像一个刀子，很尖锐。因为啊，从那个字啊，一般。会看相的人，所以看那个字可以看到那个人，那个字啊是一个很薄胡的人，他虽然有皇帝的胡报，可是他没有皇帝的命， 所以宋徽宗他整天就沉迷在画画啦、写字啦，他的字里头啊很尖锐，看起来就一种好像那个小刀要刺人的那种感觉啊。那这里讲说那个这苏东坡他为什么被贬官，他开始就看到这个宋徽宗呢不是当皇帝的料，他就反对他说，这个宋徽宗啊，这个端王啊，他是很轻佻的，不适合当皇帝的。结果他讲这一句话就被人家贬了，贬到那个杭州去了。所以我们那个《赤壁赋》就是他在贬官的时候所写的。那宋神宗他传到这个哲宗呢，再传到徽宗呢，他徽宗他是很爱艺术，那对书法上很有深的造诣，他的作品呢也收藏在故宫，他的作品可以看得到，可是他却不是一个很好的皇帝，然后他又宠信这个蔡京，然后陷害忠良，又迷信这个仙教，这些人读书不知道读到哪里去，他很相信这个仙啊，仙人这些道士很会说那一些道士，那个是道士不是算命，道士，那道士他就说那些很迷惑的话，然后这个宋徽宗他很相信他的话，所以在这个大内里头啊，就这个他这个皇宫里头造了很多那些道宫，就是道教的宫殿，那汇了很多百姓的钱，那弄得国家元气大伤。那后来徽宗呢竟然联合这个皇帝很好笑，竟然联合这个金来攻打这个宋攻。宋徽宗啊，他联合这个金，然后攻这个辽。他宋呢，本身没有，因为他本身没有什么力气，他就借别人家的力量来的。那金人又独立了，灭了辽国，又借口呢，然后南侵。然后徽宗为了表示他罪在自己啊，因此就传位给这个兴宗。那奈何这个兴宗呢，他相信这个李邦彦的话，那主张这义讲和啦，就是跟金人提。讲和，那金人呢提出这个苛责的条件呢，要他赔钱啦、啊，赔了500万两啦、啊，那银子5000万两啦、啊，哦，然后牛啦、马啦几万头啦，啊，布料多少，光是筹措这一些钱就已经让这个宋朝呢疲于奔命。那宋朝，因为宋朝他很注重文学，我们四书集注就是在宋朝那时候所做的。然后这个虽搜刮这个民间得来的没有多少，可是呢金松他只好呢向这个金人啊他求这个求情啊，那没有获到允许，那再次跟他求就被拒绝，那最后啦他就干脆就最后就被抓起来当什么当当，就是你不把钱拿来我人不给你回去，你看这皇帝做得好可怜啊。到这个宋朝呢，所献仍然不足，他要献这个现金啊，就是政治这些现金啊不足了，所以把这个徽宗啦、的太后啦、然后徽宗的妈妈啦、徽宗的妃子啦、驸马全部一起都押起来，然后到了京都，那京都就奉这个徽宗为这个昏德公，他很昏啊，昏庸啊，昏德公啊，那兴宗呢就封为从昏侯，更严重的昏侯，这个头脑不是很清楚的昏侯，那所以过着是这皇帝过得很可怜啊。然后两人呢他都寄病了就死掉了，然后五国的臣呢一直不能南回，他说不能回去南部了，会不能回去他的国家，就这样子昏君的下场。那从此北宋一共传了9个祖，一共有167年。那接下来就是讲南宋，南宋就是高宗名叫构，他是徽宗的第9个儿子。然后最初来他封这个康王，他是曾经在金国里头做人质，他们那个古时候的政治很可怕，他为了要起信对方啊，他就把他自己的儿子拿去当人质，来你相信我的话，我的话如果没有承诺你就把我儿子杀了，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，他就把他的儿子拿来当这个人质啊。那这个兴宗呢那就命令他到京呢去迎合这个讲和啊，他知道这个时事已经过去了，然后他就 他知道说他这样去也是必死无疑啊，所以他就半路就折回到这个应天府起来，就在那里，然后等待这威宗跟兴宗两个人呢就被俘了，被人家抓了以后呢，他就变回去当一个皇帝。他这皇帝也是得来是很轻松的，就这样子得来的皇帝。那他是一时的英雄。那叶辉呢，这叶辉就是这个时候的叶辉，他来效命啊，他主张呢他北逃收回这个山河，可是怎样奈何这个秦桧呢，他主张说去讲和啦，他所以呢这个秦桧呢，这皇帝呢他就视叶辉死了，他就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了，就害死叶辉跟他的父子。莫须有说本来没这回事，就把他说成这一回事，是冤枉啊哈，他明知道冤枉就故意要害他死的。然后速传到这个肚中啊，他耽于酒食，他每天就是哇就是美女啊歌夜啊，整天就是很快乐。那有一天呢，这个天目山啊突然山崩了，人家就说哇这个亡国之兆，这个国家要灭亡了。然后所以他传位给那个四岁的恭帝，然后竟投降给严兵，因为那个严兵已经进来了，快要就他就投降了，然后就被惠爷迎攻。那严主又叫他出家，他再派人杀他，啊这个也是很不合乎道理。一般人啊，就是一般那一些王爷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赶快出家了。为什么赶快出家？出家可以保命耶，为什么？人家会看佛的面子，不敢杀佛弟子。以那个我们也会写到那个八大山人，他是明朝的王爷，他王爷是被人家追杀，然后他就赶快去当和尚，那人家也知道他当和尚也不敢杀他，为什么？人家当和尚对政治没有什么挂碍吧，政治人不会，他不想有什么名利啊，看破红尘不想什么名利啊，所以人家就对这个和尚就放他一马。说到王爷，很多王爷到后来就是这样子，只有这一招当和尚才可以保住生命，哎，可见佛的功德有多大，他赶快跑到佛的脚下就可能庇应得到，就不会死了，哎。然后这个端宗继位，那文天祥来了，文天祥来本要带兵去看尹，那不幸就败了，被捉了，他誓死也不投降。听说这文天祥被抓的时候不投降，那不投降啊，人家就把他杀死了。杀死了以后啊，听说那天被杀了以后，哇，白天哦全部都乌云漫步，整个白天变成黑，晚上乌漆抹黑的，连宫廷托还要点灯啊。那人家说哇，这个文天祥他这个正气冲天了，哇。然后那个皇帝呢就说好，那就赶快封文天祥的官位。有人就说他再生的时候不想降服了，死了还会降服你吗？你不要再封他了，那赶快收回来。文天祥是这样子的，他死也不投降。所以呢严兵他这样子逼近了以后，那宋军呢他连连的失利了，最后呢这个陆秀夫呢他就护着这个带着这个丙帝啊，然后投海，然后宋就这样子灭亡了，传了一个九个祖，一共有150年，宋朝还好，传了150年呐、啊。那这里啊，这里可以讲说，纵观这个宋史、宋代的历史啊，真是德国由小得到这个国家，由到小儿德隆金啊，这个小的是讲没有什么眼见的高知识的这些囡啊，然后失掉也是这些小的，为什么？没有眼见，没办法把一个国家治理非常好。他冥冥之中呢，自有因果在。为什么？如是因，如是果。你这样子得来了，就有这样子失掉。所以这样子宋朝就这样灭亡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辽以金呢，皆称帝，言媚金，绝宋氏，余土广，超前代。90年国作会，念国也干嘛呢？滴滴答答，其实念汉音里头可以用唱的，因为汉音它有押韵啊。哎，你看汉音念起来就是了已经该清帝，元灭金绝宋氏， 伊都讲超千代九十年国作会，就这样很平稳的唱。因为古代人啊，他们做这个三字经，那时候他们有押韵，他们有旋律在里面可以唱的，有音阶可以很直接的上去，也直接的回转。他这个辽国跟金国呢，都是自称帝了，自称帝国。那个金人灭了辽以后，那元又灭了金人，那接着又断绝了这个宋朝的面脉，那建立了一个一统一的大元朝。那元朝的土地有广大，它超过前代，它只传到89年了，国家就灭亡了。这个辽太祖他也是蛮会战争的啦。这辽太祖他姓是耶律，名是阿保机啊。他以唐朝德宗贞元元年呢称帝，他国号称契丹，然后来改称为辽，传了九个族。到了天祚帝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宋朝联合这个金国，然后灭了这个辽国。那但因为呢宋朝的力量很弱了，由金人独立灭了辽国。那天祚帝呢四处逃窜了，被金人这个金国的将军呢吕氏啊追上啊活捉了，不久就将他杀了。那辽国呢就传到两个族，一共有210年。然后这个金太祖呢，他是姓是元啊，他名叫阿骨达，这个都是外族的。外族他的名字就很奇怪。他率领的各部这个兵士呢，攻打西凉啊，然后大胜，于是称帝。最后呢，他出国号叫女真，然后又改为金了。那金太祖的弟弟呢，他曾经呢，他率领这个兵呢，他攻陷了那个汴州，然后就捉了这个威州啊跟青州两个皇帝北去。然后金呢，他速速到了哀地的时候呢，然后这个宋呢、元呢又联合来攻这个金，然后城破了，哀地呢就自己自杀死掉。这个皇帝称哀帝都是差不多活死啊，像那个鲁哀公啊，鲁哀公也是最后一个皇帝，哀的差不多活啊，悲哀啊，这个国家差不多悲哀啊，就是这个国家，因为从这个字里就可以看这个差不多这个国家要结束了。然后一共呢传了14，一共117年。那元太祖那铁木真，这个就是外族，这些人都擅长打仗。然后他的父亲呢，他很小，他就爸爸就死掉。那他爸爸呢，也叫做野树该呢，是他是野树该，是因为他们那个外族人的名字，他是一个酋长，他是一个酋长。他一旦这个灭亡的时候，部下全部都叛离了，因为外族的人他不讲求这个仁义道德啊，不讲，所以啊他一死了，他全部都部下都叛离了。那孤儿寡母呢，总是遭被人欺啊。那铁木真他兄弟五个人就很和睦相亲，那凡事就是很和亲啊，然后完成。等他长大的时候，他势力渐渐的成长了，那收入各种他各个的部落，然后灭了这个乃满，然后后来称帝，自己称为那个成吉思汗。那成吉思汗他是最厉害的，他曾经西征到西域，就是孙子拔都跟那个西征到那个欧洲苏联，欧洲到苏联他很厉害，他可以打到欧洲到苏联境内去呢。到了那个城中啊，铁木儿啊，然后灭了西辽，然后金以这个宋呢建立了拥有广大的领土，就是蒙古帝国。蒙古人哦很高大哦，蒙古人很高啊，很壮，然后他的马也很壮很高大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一些中原人要去跟他打仗啊，怎么打得起啊，他比我们还高大了。那这个宋呢他就灭亡了，那元就开始复兴了。这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次沦落到外族去统治，这就是给那个元朝这蒙古人统治。可是蒙古人统治我们中原还是用中国字， 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多吧，中原人比较多。你要是，当然啦、啊，他为什么要赢中原？中原他这个文化，还有他那个医学啊，那个科技、文学，每一个角度都是比那个蒙古好。那当然，他一定要用我们的文化啦。他要占领我们国家，他不是占领土地，他要占领说我是你们这个国家的主导权。他不是说我占领这个国家就把你们的文化全部灭掉，不会。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元朝还是写中国字，好玩吧？哎，读这个历史才发现说我们中国人呢、啊，真的有一面很可爱的，说我虽然想占有你，可是我要拥有你的文化。我不会说我占有你，我灭了你的文化，不会。所以我们的文化才五千多年是这样子过来的，五千年就是这样子啊，要杀杀打打，杀杀打打，还是读孔子的孔孟的书啊。所以这里讲说，那这个宋朝呢就这样子灭亡了，那这样子呢元朝就这样兴起来。这是中国呢第一个民族呢沦落到外族统治的，那过着被歧视的生活，加上这个蒙古的兵啊凶狠，如猛虎一样，那百姓呢不堪苦。为什么？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差太远了。那元朝呢，他不久，日子久了以后，元朝的气也渐渐衰了。然后元顺帝又不理这个朝政了，那伪政给这个铁木了，然后后来呢，那内乱，内外皆乱了。然后以致呢，这个秦雄并起，是吧？各地都开始打起来了，然后就各据一方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